有声书茶经系列，出埃及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精华牧师精佩姐妹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牧师。这一次是我们出埃及记查经的最后一讲，就是第24讲。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一讲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把35章到39章关于执行神的命令那个大段落里最后的一章，就是39章查考完。然后我们也会查考出埃及记第40章关于分别会幕为圣那个段落。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读第39章。这一章把焦点从建造会幕转移到比沙列为服侍会幕的祭司亚伦制作圣衣和圣袍的事上。说完了这部分以后呢，就在第39章32到43节用了一个小结论来结束整个35章到39章执行神命令这个段落。
在这一章里，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句话一共出现了7次，表示神非常的注重每一个细节必须要按照他的规定。同样这句话在下面就是第40章也出现了7次。
弟兄姐妹，你已经知道为什么了，因为7这个数目代表的是神和他的完全。
弟兄姐妹，是什么原因神要这么慎重的一再重复强调呢？因为祭司的圣袍跟会幕预表了来救赎人类的弥赛亚基督，所以这些预表的东西必须要完完全全按照神规定的细节去做。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从第一节开始念起，从第一节到第7节的一段是有关做圣衣的细节。这一段的内容我们也可以在出埃及记第28章1到14节找得到。
第一节到第7节说到亚伦的圣衣，比撒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在圣所用以供职，又为亚伦做圣衣，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以弗德，把金子锤成薄片，剪出线来，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用巧匠的手工一同绣上。又为以弗德做两条相连的肩带，接连在以弗德的两头，其上巧工织的带子跟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接连一块，是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又啄出两块红玛瑙，镶在金槽上，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雕刻，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时，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弟兄姐妹，把金子锤成薄片，然后再剪出线来，那种功夫和技术在圣经其他的地方还找不到，那种功夫用在祭司的袍子上是非常独特的。
我们继续来看第8节到21节。他用巧匠的手工做胸牌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的。胸牌是四方的，叠为两层，这两层长一壶口，宽一壶口， 上面镶着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晶。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都是按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在胸牌上用金晶拧成如绳子的链子，又做两个金槽和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又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又做两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上，用一条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和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以上那段经文可以在出埃及记第28章15到20节找到。两处的经文描写的细节也很像，从互相的比较里我们就知道那胸牌就是决断牌。
下面22节到26节是说到外袍的做法。他用织工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上留一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在袍子底边上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粘的细麻做石榴，又用金晶做铃铛，把铃铛钉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的石榴中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用以供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在出埃及记第28章31到43节，我们也可以读到更多有关外袍的细节。
是啊，最后就是说到祭司内袍的制作了。他用织成的细麻布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内袍，并用细麻布做冠冕和华美的裹头巾，用捻的细麻做裤子，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金晶做圣冠上的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又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三十节说到在祭司的圣冠上用蓝细带子系着一块刻着归耶和华为圣的金牌。从前中东人有习惯用代表皇家颜色的带子系上刻有皇家名号的牌子，来表明他尊贵的头衔。所以每个以色列人都知道祭司头冠上戴的是神圣洁尊贵的名号。在我们中文圣经的出埃及记28章36节，特别用大号的粗体字把这句归耶和华为圣印出来。不少其他拉丁文语系的圣经也用大写的字母来印出这句话。
接着我们要读的是32节到43节，说的就是帐幕的完工。我先来念32节。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
这节经文慎重地宣告了建造帐幕的工程已经完工了。尤其重要的是，帐幕里里外外一切大小和细部的工程都完全地照着神所吩咐摩西的去完成了。从此以后啊，这个按神旨意建造的帐幕就被称作会幕。
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在我们中文圣经出埃及记里，早就在很多地方把帐幕笼统地翻译成会幕，其实那是不准确的。现在我们就知道，原来一直到神帐幕的工程完工以后，才正式的有会幕这个名称。或者我们可以说，一直到32节，我们才真正的懂得会幕的意义。
是的，会幕正式的名称，它的意义是从32节的经文得到的。按照希伯来原文，32节应该翻译作英文的 The Tabernacle of the Tent of the Congregation， 意思就是说会幕就是会众与神相会的帐幕。
弟兄姐妹，这个意义特别重要。从前因为以色列百姓犯罪惹神发怒，好在摩西为他们恳求，于是神给了他们再一次的机会去完成建造会幕的工作。那个时候神不愿意再靠近以色列百姓，所以摩西只好在离开以色列百姓营区远远的地方搭建了一座小帐篷。摩西称那个帐篷是与神见面的地方。严格的说，我们中文圣经把那座小帐篷称为会幕是不恰当的。
是的，当我们从32节知道了会幕的意思是会众与神相会的帐幕以后，就明白当摩西进入那座与神见面的帐篷时，百姓是不能靠近的，他们只能在自己的营门口远远地看着神降临并且下拜。
可是会众与神相会的帐幕就不同了，神的会幕不再是远远离开人群的那座小帐篷，而是设立在神百姓中间的圣所，那就是新约以马内利的意思。神要住在他的百姓中间，百姓也可以借着他们的中保祭司去朝见神。
那么建造会幕的工程已经竣工了，从33节到43节就说到，在正式为会幕举行奉献仪式以前，百姓把建筑的成果先交给摩西去验收。
嗯，经文说他们送到摩西那里帐幕和帐幕的一切器具，就是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染红公羊皮的盖、海狗皮的顶盖和遮掩柜的幔子、法柜和柜的杠，并施恩座、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金金的灯台和摆列的灯盏与灯台的一切器具，并点灯的油、金坛、膏油、馨香的香料、会幕的门帘、铜坛和坛上的铜网、坛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院子的围子和柱子并带卯的座、院子的门帘、绳子、橛子并帐幕和会幕中一切使用的器具、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
这段经文说到营造会幕工程的团队列出了一份交给摩西验收的清单，至于清单上记载的那些东西，他们详细的规格和制作方法，我们都已经在出埃及记第25章到31章读过了。
是啊，金华牧师啊，尤其重要的那一句话，就是他们交给摩西清单里的东西，他们一切的规格都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是这句重要的话第七次出现在出埃及记里。
既然一切都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完成了，于是摩西就接受了成果，并且为百姓祝福。有人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七节的真理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来形容那个时候以色列民族就在摩西的祝福里诞生了。弟兄姐妹，现在我们要研读的是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说到了以色列人立起会幕的仪式，它包括了两个很清楚的段落。第一个段落第一节到十五节是说到立起会幕以前准备分别为圣的过程。第二个段落十六到三十八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过程立起了会幕。
我们先来念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十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又在四围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上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
会幕是在新年的那天立起的。根据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立起会幕的那天正好是他们到达西乃山的九个月之后。如果我们把摩西在西乃山上和神见面的时间扣除，那么以色列人只用了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就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和建筑的材料，而且还丝毫不差的照着神的指示完成了建造会幕和会幕里里外外各样细节的工程。那种速度啊，如果不是在神的神迹之下，大家努力的同心合意的去完成，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金华牧师，这样的神迹还不是最稀奇的。当他们离开埃及在旷野行走的时候，神就已经用神迹养活了他们。有一位美国陆军的军需官估计，神每天需要供应1500吨的玛拿来喂饱这好几百万的以色列百姓，而且单单为了解百姓的渴，神就需要每天供应1000万加仑的淡水。更不用说在出埃及以后，他们还需要在旷野走了大概40年呢。
的确不错。同样的， 就在那样一个奇妙的神迹之下，神的会幕建造完成了，而且是完完全全照着神的指示建成的。会幕的完成代表了以色列人再次回归了神，与神和好了。在以色列百姓预备立起会幕的过程里，所有与会幕有关的大小事情物件都必须先各就各位，整个会幕从里到外，无论是什么，连祭司亚伦和承接他祭司责任的儿子们也都必须经过分别为圣的手续。
当一切手续都照着神所吩咐的完成了，16节到33节就继续的记载了分别为圣的过程。经文说，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卯的座，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在帐幕以上搭罩棚，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盖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北边，在幔子外，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在坛上烧了馨香料做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挂上帐幕的门帘，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濯。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误会了十六节说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所谓的第二年，不是说以色列百姓先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完成分别为圣的手续，然后才在第二年举行竣工和立起会幕的仪式。所谓的第二年指的是以色列百姓在离开埃及以后的第二年举行了竣工和立起会幕的仪式。
对，十七节的那句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是先把帐幕立起来以后，才照着神的吩咐把帐幕里的器具一样一样地搬进了会幕，把他们设立起来。
是的，当时百姓不但设置了一切的物件，而且就在当天立刻进行了敬拜神的仪式。当设的陈设饼被摆上了陈设饼桌，香也在香坛上点了起来，该献的各样燔祭和素祭也都向神献上了。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们都在洁净了自己以后，头一次进入会幕。以色列百姓正式的敬拜就在设立会幕的同时开始了。
这一切也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当我们为新的礼拜堂举行奉献仪式的时候，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要把我们的心放在新的建筑物的成就上，而是应该把我们的心放在敬拜神这个主要的目的上。
不错，而且呢，要靠着基督的宝血洁净一切， 并且把他们献给神。新礼拜堂的建筑必须满足人敬拜的需求，而不是满足自己的享受和虚荣。
进化牧师，您说的一点也不错。34节到35节就告诉了我们这个真理。经文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
云彩遮盖会幕表示神的同在降临了。神的同在说明了在摩西接收了新会幕以后，以色列人完全按照神旨意的细节建造的会幕也被神接纳了。百姓既然遵守了和神重新立的约，神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履行了他同在的诺言。
对，当神的荣光充满帐幕的时候，摩西不能够进会幕，敬拜的人必须在接受敬拜的神面前退避。弟兄姐妹，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够让人、让节目等等的光彩夺取了神荣耀的同在。我们要让人在敬拜神的时候单单的看见神，而不看见任何其他的人。
敬佩，你的一番话也让我想起当年彼得和其他两个门徒在山顶上看到耶稣变相的时候，他们立刻就关心到自己在那里真好的感觉，还巴不得啊，耶稣可以让他们在那里搭三座棚，让他们可以常常住在那种感觉里。可是神却从天上有声音提醒他们要把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不错，要听他，这就是神对他子民的要求。只有当我们凡事都听神的时候，神的同在肯定会出现。在出埃及记四十章里，也是一共七次说到摩西所做的一切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如果加上整个出埃及记，这句话出现的次数超过了30次。可见弟兄姐妹，对于神的儿女来说，听从神是多重要啊。
的确是的。今天很多人用人工制造的音乐、节目、气氛等等来代替神的降临，以至于在人为的敬拜里完全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原因就在没有遵从神听命胜于献祭的真理。
对，现在我们就继续念这一章最后的三节，从36节到38节。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
听神的命令，跟随神的脚步走，就是这最后三节的意思。当神的荣光在云彩里出现的时候，就是神要百姓跟随他脚步走的时候。只要神的百姓一步一步的紧紧跟随，神就必定照着他的应许信实的保护和引导他们，直到他们进入神应许之地。
弟兄姐妹，这就是出埃及记结尾的信息。他告诉我们，神已经履行了他在出埃及记29章43节到45节的应许，他还要继续履行他对以色列民先祖的应许，保证还要继续带领和引导他的百姓一直走到应许之地。
是的，这个结尾里的保证让神的百姓对未来抱着无限的盼望。神既然已经开始了救赎他们的工作，他就必定会完成。
就像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的话说，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因此，以色列百姓的盼望也同样是你我的盼望。我们只要持守相信神的应许，神就一定会负责拯救我们到底。
对，会幕和神的荣耀不但牵引着整个出埃及的历史，也跟神百姓未来的历史密切地连结在一起。会幕不但代表着旧约时代神对他子民的信实和引导，而且也代表着神借着弥赛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住在我们的中间。
是的，出埃及记的查经虽然就在这里要结束了，可是出埃及记后面的利未记实际上是和出埃及记相连的一整体。读了出埃及记就一定要接着读利未记，这样才能够从神的启示里得到一个完整的信息。所以弟兄姐妹，请您继续的收听甘霖有声书旧约查经的利未记。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